接下来我们要一同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撒母耳记下22:24-26。撒母耳记下22:24-26，三节的经文翻到了由我来念，请诸位来看。撒母耳记下22:24，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他今天的题目是公平的恩典。
弟兄姐妹平安。公平和恩典这两个观念好像不太能放在一起哈。讲公平就是比较严厉正直，讲慈爱呢就是宽松哈。我在神学院给分数的时候，人家常常说哦，康老师是很有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很公平的，就从来没有说我是很公平的老师，就是很有恩典的，给得很松。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公义和他的慈爱里面是不会有冲突的。我们看一看大卫他写的这首诗里面能不能让我们有一些学习啊。我给各位题目是公平的恩典，就这里面大卫的一生跟我们的一生一样，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权柄之下生活的。那可是这个充满了恩典和权柄的生活里面也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难处。22:1-4讲到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大卫的恩典呢，让我们跟他有更深厚的感情。第一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我们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起码应该是有这样的信念，我们所吃所喝，我们所在的一切都应该在神的慈爱权柄之中，或者说在神的恩典之中。这样的恩典如果圣灵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我们就能够更对神有感情。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我始终觉得我跟上帝没什么感情，我始终非常羡慕那个跟神感情很丰富的啊，很爱神的，也知道神很爱他的，也敬畏神的，也知道神是可当敬畏的。就是好像一个职业的传道人，一个职业的一个在神学院教书的哈，会不会慢慢或者是快或慢，反正越来越强烈的，因为我很熟悉这些，我主导文不必想就能背，那么甚至可能可以把它念得很抑扬顿挫的，好像很动听的，可是我跟那个主是有感情的吗？他是又真又活的看过我的神吗？我常常觉得我的困难是这样，也许教会很多人也有这样的困难，就他是不是很真实的，我们等一下为短宣队祷告，不管是不是短宣队，我们出去传扬的这位主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在大小的事上你都惊艳到他哈？如果你是谈恋爱的人，有深厚，跟这个谈恋爱对象有深厚的感情，你就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想到他，或你可以用像大卫这里用各样的词句来表达你跟他的感情啊，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太阳，这个炎热中的微风啊，随便了，你再怎么想，这你可以想很多。大卫在这里就可以把上帝想了很多很多东西，你是一块石头，你是山寨不是鸡啊，就是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盾牌啊。我们的神是灵，是充满万有的，但是我们不是泛神论，没有一个东西是上帝，但上帝在任何一个东西和一件事情里面，他都有他完全的权柄和掌管。那是吗？我们能够在 看到一块石头的说，这块石头是耶和华我量身定造的，这是神为我预备的。我们今天也许不太懂什么岩石、山寨、旧主、磐石这些吧，不过我们过去上的主日学和我们所看的圣经也应该让我们有一些理解了。这些物质的东西起码有一部分是物质，这些物质的东西用来形容神一点没有不敬，神是灵，神是爱，没有错，但那很抽象，虽然那很抽象也很真实，那个很真实的也很抽象，就神怎么会是一块石头，而且是我的石头呢？各位，你记得我们在花了这么多时间看大卫的生平里，你就知道耶和华对大卫的真实哈，让他可以在每一件事上说，这是耶和华在做的事，而且是我的。我们记得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神的恩典如何保守他，让那个神的又真又活在他生活里面。我赶快又要补一句哈，不管我们看圣经或听见证啊，我通常都不大喜欢讲那个特别煽情的，虽然我常常讲的很煽情的、很刺激的、很特别的，我不大喜欢讲这些，因为讲这些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很动人的事情叫我们感动，而我们生活中不一定碰到这么多很刺激的事情，我们不一定经历过什么南京大屠杀或者是什么911啊，或者是什么大地震啊，被救回来，我们不一定经历这些事。那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些事，神就不真实了吗？恐怕刚好相反，如果需要这些很特别的事经历了，我们才觉得神真实，到最后就像吸鸦片一样，要越来越重的瘾，越来越重的事情，我们才觉得神真实了。911的时候我差一秒钟就死在里面了。我这次又去纽约又听到人家讲这个事情，你知道那太刺激了，神真是做奇妙的工作。可是问题是911以后的确那个礼拜起码在纽约那个教会人都大增，然后第二个礼拜就少一点，第三个礼拜又少一点，到今天已经非常平常了。那么下一次要进去要更大一个911了，要20000人死掉然后我被保守了。各位，你这未免也太残忍了，每次都要那么大的灾或者那么大的福你才觉得神真实。因此我并不想用大卫或者是一般见证里面太特别的事，我觉得在很平凡的事上也是一样，神是一样真实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一定要经历那么多很特别的事，我们心中的苦和乐也可以很丰富，但是我们既然看了大卫，我们也想到很多那种千钧一发的事情，很多一个临时的消息怎么救了大卫。在撒母耳记上23章就是扫罗就已经要抓到大卫了，我说这有点像长征的那个西安事变之前的事情，就要抓到了，就发生了一件事，就逃掉了。那么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一块石头或者一个大磐石或者一个山或者一个山寨或者一个山洞是对他多么及时的帮助，那是耶和华为他量身定做的。在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的时候，扫罗抓了带了3000精兵去追他，那往野羊的磐石，这石头还有名字的，我们在台湾最有名的石头应该是女王石嘛，野柳的那一块。我不知道在那旷野里是不是那里有很多野羊或者有些石头就这样叫。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也需要耶和华为他量身定做一个山洞，他可以躲进去，也就真的有这个山洞躲进去。在万有之前神的计划里，那个山洞有种种的用处，包括扫罗上厕所和大卫躲避，结果就碰在一起，然后让扫罗经历了一次上帝的恩典，大卫也经历一次上帝的恩典。这些恩典在我们身上其实也都有，只是我们容易忘记这些事。我说过，即使你经历那些事，你不一定会更加信靠上帝。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平凡和特别的事，让我们能经历上帝真是保守我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投靠，我的盾牌，拯救我的脚等等。 不一定是负面的，我一定要碰到灾难的时候，然后在人，在约拿丹，在我的太太，在任何人都不能帮助我的时候，上帝及时伸出手来了。如果我们心硬，我们还是可以说那是一个巧合，我们心硬，我们还是会忘记，我们心硬还是会嫌那个不够好。如果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就会觉得哦，这真是又真又活的。在这一段诗篇里面，不仅讲到说上帝的恩典使大卫觉得上帝在每件事上都跟他非常的亲近，甚至他也讲到说在这个丰富的恩典中间，也 imply 也暗示了一件事，或明示了一件事。每一个恩典 imply 一件事，就是有灾难，哎呀，神及时的帮助我。那不表示我们随时有灾难吗？从第五节到二十节就讲到大卫经历上帝的恩典，这恩典是与患难同行的。哦，这个我们同样在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也天天经历这些事，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一定要有特别的事才觉得神保守我们的话，那特别的事多了，我们也不觉得神保守。大卫形容的很妙了，包括第五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哦，这个形容哈，有点像美国那个西部片啊。你已经被绑在那个吊人树上了，有一个电影，还有我们那时候流行的歌《Hanging Tree》嘛，我老一点的应该记得那个歌哈。你站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吊你的绳子已经绑在你的脖子上，那个绳子已经挂在那个树上了。然后那个刽子手或者法官或者警察已经一脚把那椅子踢翻了，再过 0.1 秒钟你就被吊死了嘛。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死亡的绳索缠着我的时候，啪一个神枪手一枪把那绳子打断了，掉下来没有死。耶和华是这样救大卫的。然后17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这也非常的生动，那个就好像我们在大海中要被淹死了，或者鲨鱼就要吞吃我们了，然后上帝呢就像那个什么 Superman 啊，或者 Spiderman 啊，或者什么 Man 啊，然后哇穿了衣服哇飞下来，一抓就把你抓上去了。各位，这里面讲的你真的要用动画来表达，很真实，哦，很真实，也很过瘾。但当事人来讲，哇，这我会死于心脏病，就是这个太刺激了，我受不了。可是我们人生是这样的，大卫的人生是这样。小的时候不必讲他牧羊的那一段不必讲了，就讲他被撒母耳膏。这个是一个恩典，神拣选了他，让他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但是从他被膏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也是被他的父亲弃绝的。撒母耳要来的时候，他父亲叫他去牧羊，这我们也讲过了。当他杀歌利亚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他杀歌利亚用一个石头把那个巨人消灭了，但是那也表示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危急，比众人都高过一个头，扫罗不敢打这个仗，扫罗的儿子大英雄约拿丹也不敢打这个仗，是大卫来解决这件事情，是很恐怖，但是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们并不一定说我们要怎么来救这个世界，或救教会，或救任何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艰难，我们求神那个恩典，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不会那么快的跌倒。恩典不减少你生活中的艰难，恩典让你在艰难中能够度过，也不一定就胜过。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打死，但是我们可以复活。恩典和权柄，神的恩典权柄不减少你的努力，反倒能让你更谦卑坚持的努力。我们常常一想到恩典，想到权柄，就是我们懒惰，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就变成一段呆木头，一个死人。不是，我们更积极。大卫也是在恩典中更积极，可是这个积极的恩典一点没有减少他所碰到的困难。你说刚刚几个都得胜了，哦， 那得胜也非常困难的。包括大卫在也是小一点的时候，他被扫罗拣选去当扫罗的安慰者或者安眠药啊，扫罗睡不着觉嘛，大卫一弹琴一唱歌，扫罗就能睡觉了。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的父母或者刚刚有小孩的父母希望请大卫去这样让他的婴儿能够睡觉，对吧？他就是不睡觉，对不对？你跟他奋斗了两个钟头你睡着他还没睡着。当然我们这问题不是我们要带小孩的有这问题，各位青少年你们的父母带你们也是一样，奇怪怎么都不睡觉的。然后再大一点就你们父母也睡不着觉了。我们需要有大卫来弹琴让我们能够睡觉，各位这是太大的恩典了，睡眠是太有福气的事了。大卫有这个恩典，但是我们也讲过他弹那琴也真够恐怖了，因为扫罗是一个疯子，扫罗是一个被鬼附的人，耶和华的灵会搅扰他，他有极度的不安，他不是跟一个正常的人在一起，就是这个人不正常。大卫弹的琴弹得特别好，他的歌声特别好，就能让人家睡觉。听说我的讲道也有这个本领哈。可是后来扫罗嫉妒他了，圣经讲应该是最少有两次，他在弹琴的时候不但不能安慰扫罗，扫罗就定义把他钉死。我们也讲过，各位，大卫正在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且如果是第二次的话，第一次就是扫罗已经要拿枪钉他，要啊是我牧者，那个声音里面会不会有我们中国历史上讲，哎呦这个声音里面有杀伐之气，或者这个声音里面有恐怖之气，应该有啊。他怎么讲耶和华是我牧者，他怎么讲他使我躺卧在溪水旁，还没唱完啪一个枪就射过来射到这里。你一方面要很平静安稳，一方面要防止那个在床上的人拿一把刀杀你。各位，大卫有上帝的恩典，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但是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不表示扫罗的枪就不会射你，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不表示你今天在上班的时候你在家里的时候就不会碰到家暴。我一生一世可能有家暴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有各种内外的忧患随着我，各位我们都有，那更不要说他以后的逃亡了，那是艰难，但是在那艰难里面上帝也有多少的恩典随着他。我们曾经讲过好几首他在逃亡的时候写的诗，那我们也提过有一首很有名的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管那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甚至不管那个是谁写的，那也都表明出大卫和我们常常会有的一个状况，就是神好像离弃我们了，那叫谁都不听啊，也没有办法。第11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危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这一句话，简爱在发现他要结婚的对象原来是已经有一个妻子而且还没有离婚的时候，他离家出走逃亡，那么在简爱的叙述里就用了这节经文，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危难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帮助我，约拿丹不能帮助我，米甲不能帮助我，整个的以色列人不能帮助我，不但没有人帮助我，只要有一个人帮助我，那个城的人都会被扫罗杀掉，我怎么办呢？我帮助的人人家会把我交给扫罗，我怎么办呢？求你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救我脱离巴山大力的公牛，求你救我脱离野牛的脚。你看这些话其实就跟22章第1节相对的有关，有一个更有力量的脚，有个更有力量的磐石，有个更有力量的洞穴。生活里面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扶持。哦，做完以后就好了吗？做完以后并没有更好，我们也看过在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就讲扫罗死了以后，大卫要到7年半以后全国才统一， 他在做王的过程里面，先是犹大的王，然后整个以色列王等了七年半，而且这里面的危险艰难也太多了，神都保守了他，恩待了他。那全国统一以后没有问题吧？你们也应该记得，全国统一以后，天下太平以后更麻烦，在扫罗的王宫里有危险，在大卫自己家里有更大的危险。他的儿子会强奸他的女儿，他的儿子会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会杀父亲，这通通在他宫殿里发生的。在22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拯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他写这个。在如果照撒母耳记下讲的次序，是亚沙龙乱平定之后，可是我们看大卫生平后来还有乱呢，还有作乱的事，还有造反的事，还有逃难的事。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话一点都不错，但这话也 imply 你一生一世有灾难随着你，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我们的主耶稣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只是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主能够度过，就算我们死亡或受苦难，我们有盼望。他的敌人里面，在这里的敌人里面，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我们曾经多次讲过，那仇敌里有包括他最爱的儿子亚沙龙，他最信任的谋臣亚西多福。你怎么办？你怎么祷告？你怎么寻求？我也不知道诗篇55篇是在什么情形下写的。诗篇55篇第四节，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我心痛啊，死的惊慌，我又痛又害怕。各位，你可以想到很多的情绪，基督徒不是没有情绪的，不是没有愤怒的。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一天到晚就是一个非常温顺的那种形象。包括上帝，包括大卫，包括耶稣，包括保罗，包括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有，所有的情绪来自上帝。我们只希望这些情绪是在被上帝保守的。我恐惧，我害怕，我希望躲，我有地方可以躲吗？豪门深似海，我可以躲吗？你要进到中央研究院，发现中央研究院的内斗那么多，你要进到总统府，总统府的内斗那么多，你要进到报社，报社内斗那么多，你想要进到一个大公司，那个大公司是你梦寐以求的，因为他们的征才广告都非常的好，你想进台大，你想进哈佛，我没有说这些不好，各位要不要来进信友堂看看呢？非常美好哎，但是里面也一定有叫你伤心的事情，你也有叫人伤心的事情。扫罗的宫殿不平安，大卫的宫殿又何尝平安？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你们说过多少次这样的话，我也说过多少次这样，可能是负责，可能是不负责，可能是惧怕的话。主啊，接我走，我实在承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他逃，原来不是仇敌，55篇12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各位，大卫的故事离我们很遥远吗？最伤你的不是常常是最亲爱的人吗？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朋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这不是在外邦的地方哎，我们也讲过太多次，大卫在外邦人的地方，在腓力斯地还平静安稳一点。当他逃亡，当他作王，当他好像不需要再逃亡之后，我们也讲过啊，当他真的做了王了，当他把他的心爱的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在这个带到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乌撒的死，有大卫的愤怒，在这之后再一次带进去，没有人死了，有他跟他最爱的妻子永远的分开，米甲的事情。亚沙龙的乱定了以后，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上个礼拜了，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以前看过的亚沙龙乱定以后， 我们通常不会多去想这些事情。但我举一个例子哈，在历世历代也有哈，不是要挑起政治上面的一些恩怨哈。不过因为这些事我们大家就最容易懂了。在严家淦总统他任期快要到的时候，那我那时候还小，就有一些传言了，是严总统继续做下去吗？应该那不叫任期，反正他的职位应该到的时候，他应该继续做下去吗？还是应该请蒋经国先生来做总统？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大家也都在观望。后来呢，严总统自己就提出来，这个位置最恰当的人选是经国先生。然后我就看到一片拥戴啊，这里也说啊、哦、支持这个支持这个。各位你要知道，在历世历代这一种拥护都要很小心的。万一严总统要继续做下去，你说支持蒋先生做总统，那对你就不大利了。如果你迟迟不表态，那么蒋先生做了总统以后，对你就不大利了哈。我听说军队里的拥护在这时候也非常重要。当亚沙龙跟大卫作战，亚沙龙能够拥那么多的重兵，这理由很多，我们今天也不去分析它了。你可能可以从这里看到，后来国家分裂是有原因的，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彼此并不合。更早的时候，在四世纪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状况，几个大支派，几个人多势众的，以法莲的、犹大的，还有便雅悯这三个支派，最多麻烦和纠纷，之后也是。所以大卫要统一很困难。然后在他软弱的那段时间，很可能我们看经文上写哈，亚沙龙他的儿子造反，支持亚沙龙的主要是以色列的另外10个支派。那这10个支派支持了大卫，支持了亚沙龙打大卫，然后亚沙龙兵败了，这10个支派还不错。他们的反应就是，现在亚沙龙死了，那我们就主动表态，请王回来，请大卫仍然做我们的王。在撒母耳记下19章第10节，这10个支派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高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他们反应还不错、哦、我们现在就请他回来。各位，我刚刚已经举例子了，这个时候是一个赌博，你请他回来是不是最恰当？不一定，但这10个支派应该还不错，他们就请大卫回来。他们请大卫回来，大卫并不高兴，或者说大卫没有特别高兴，因为请大卫回来做王不应该是这10个支派领先，应该是犹大支派领先。各位，这个啊，我们中国人其实最懂这些了，官场的这个优先次序啊、排名啊什么，我们非常了解。如果你不了解，那就最好，你很天真哈。19章11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大卫觉得这不对啊，犹大支派应该先请我啊。所以显然后来大卫的安排也是让犹大支派先来迎接他，这一迎接就出乱子了。在19章41节，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哎，怎么不邀请我们一起啊？你们好像还亲上加亲，就是你们这个。当然以色列支派就跟那犹大支派就跟那十个支派争吵了。我认为那个争吵结果就是20章48的叛变，然后这再延伸到底下，就是到了耶罗波安和罗波安的时候，国家的分裂。我讲这些啊，我只是在讲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我们今天熟悉也好不熟悉也好，我们在其中的政治斗争、人性的冲突都有。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恩典，神的恩典与我同行，但是我的罪恶、人的罪恶、患难也都在这里。我们不要因为神的恩典 看清了这些患难对我们的影响和我们自己罪恶对我们影响，当然我们更要因为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些奸诈的事情。好，那就是我下面要讲的，如果恩典使我们跟神更有感情，如果恩典使我们在患难中能够有盼望，而且处理的方式比较正确，不是说我们就很顺利，恩典也必须是公平的。哦，这是老问题了。我今天我自己应该是比较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过我看很多人还是没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神对大卫是不是太有恩典，太少公平了？大卫那么坏，扫罗那么好。Well, 神不会没有公平。我们其实都讲过了，只是各位也都忘记了，所以等一下还补讲一下哈。在这一段患难恩典中有患难是5到20节，恩典是公平的，我觉得从21到28节讲的很多，但你一看这个公平你就有点受不了哈。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弯曲待他。哦，问题在这里，你讲上帝很慈爱，独立的讲，个别的讲，非常好。我们很希望听到一个赦免、饶恕、恩待我们的神，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他大量的祝福，很好，我们很喜欢。你讲公平，我们也很喜欢，公正啊，赏善罚恶，那该死的就死，该打就打，该以牙还牙的就以牙还牙，该以眼还眼就以眼还眼。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该赏多少该罚多少，很公平，我们也很喜欢。但是把恩典和公平放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奇怪了。尤其我们不喜欢神对我们太公平，对别人太恩典，我们会很愤怒的。当然你都觉得他不够公平了，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处罚好像太多，给别人的好处好像太多。那在这里大卫说，哦，神是很公平的，他不是只是饶恕我赦免我，他也以我的公义待我。哎呦，你这是要脸不要脸啊，你这家伙，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神按着我手中清洁赏赐我。哎呦，大卫你手中有什么清洁啊？有清洁剂是真的，你是做尽坏事吗？你很坏的，你很糟糕的。好，各位，我们实在不会一个一个来诉说这些事情哈。我们只能再一次把这个老的道理讲，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可以凭自己的义行诚义，这个我们应该非常肯定，我们应该都知道，一个有圣灵光照都不敢在神面前骄傲，我们不敢说我们自己是义的。但是我们也不因因信称义，我们也不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更不因为上帝的赦免，我们就故意作恶，而且我们绝不会把这些在人间该有的虽然不完全相对的义我们轻看，我们应当有。因此不管是大卫在这里讲的，或者耶稣说，或者保罗说的，或者是启示录讲的，或者整个圣经雅各书也讲的，他会按个人的行为待个人，一点没有减少，神是非常公平的。如果你有良善，你把恩典善用的话，神是赏赐你。不过我们所有的良善总还是相对的，不够完全。但比较起来，你再想想看，大卫跟扫罗，神对扫罗不好吗？神对大卫太好了吗？我们也讲过太多次了，神给扫罗好的妻子，大卫没有好妻子；好父母，大卫没有好父母；神给扫罗好儿女，大卫没有好儿女；好主人，大卫没有好主人；好仆人，大卫也没有好仆人。神对扫罗非常的好，照表面看来比对大卫好太多了，而大卫对扫罗更不要说了，多少次的饶恕和赦免。所以你说神没有按大卫的公义对他，相对的也是有，神没有按扫罗的不义待他也是有，扫罗太多的不义了。 其他大卫对他的父兄，对亚门人，我觉得都是公义慈爱都有，这些如果他做的对，都出自神，神也对他非常的非常公平的这样处理他。我们不能说神对大卫有太多的偏心，神给大卫和扫罗都有许多悔改的机会，也有很多的恩惠和慈爱。我们在看这些时候，当然也看记得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还有大卫在其他地方讲的，在你面前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不因为这样的认罪就说我们可以忽略我们在生活中不完全的良善和公义，我们应当有，大卫也是有，所以我们可以很大胆的很诚实的说，耶和华，求主按你的公，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你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些不能叫我们称义，但是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些赏赐。这里我引奥古斯丁他讲的一段话，加尔文在他 Institute 里面也有讲。奥古斯丁说，我不会对我的主说，请你不要轻看我手中的工作，我不会这样对主说。然后他说，我用我的人，用我的手，用我的脚寻求了上帝，而且我没有被欺骗，也就是他寻到了。他可是我不会以我手中的工作自夸，因为如果你检查他们的话，你一定会在其中发现其中的错误和不完全。所以我不会说请你不要轻看我手中的工作，因为我手中的工作纵然有好的，也有太多不完全的。但是我要跟神说这个，我要跟神求这个，我要跟神盼望这个，就是请你不要轻看你手中的工作。你在我的工作里，请你不要看到我，如果你看到我，你就定罪。在我手中的工作，请你看到你自己，你看到你会加荣耀。任何的好工作是从你而来的，我想那个对这段经文是很好的解释。我们有靠主而有的好工作，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求神纪念，不是出自我们，是上帝。基督徒不是是非不分的，基督徒是不是不讲对错的。我一再的觉得，哎呀，怎么到今天还这么多人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果，是神说了不要吃，但是不是说不要分别善恶，希伯来书不是很讲得很清楚，你操练的多你就能分辨好歹了吗？我们怎么可能不分辨是非对错好坏，敌基督和真基督呢？恩典让我们更公义，神的公义使我们活出恩典的生活。最后在22章的29到51节里面，我看到上帝给大卫的得胜，给大卫美好的胜利。在这个美好的胜利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好像大卫太骄傲了，好像太自大了，但这段经文我想解经家都会同意，把它用在弥赛亚身上是最恰当的，是耶稣永远的得胜。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基督徒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没有经历这些，我们经历上帝做我们的保护，上帝的话支持医治我们，上帝的话也上帝的恩典也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们在安高处安稳，使我们能够征战。基督徒是和平之子，但是基督徒也是基督的精兵。我们今天喜欢讲和平之子，我们忘记基督的精兵与罪恶对抗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但是那个罪恶对抗，我们先想到我们自己需要对抗的地方，我们自己先需要攻克己身的地方。我们的主教我们能够征战，能够得胜，这是靠着主的恩典。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这些在胜利的路上，虽然我们会失败，胜利的路上里面，我也要回到第24节讲的，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 这包括神使我们清洁。我非常喜欢这段话，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应该很不喜欢这段话，因为谁能完全呢？我说这是相对的。然后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这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我解的对不对哈。我觉得这里在讲一件事情，我们当然求神保守我们远离扫罗的罪恶，求神保守我们远离亚西多夫的罪恶，求神保守我们远离外在这些恶人的罪恶。我想我们应该要求神，因为太多了，太多这些罪恶了。但是大卫也说，求神保守我也自己保守远离我的罪孽，就是我们对自己是会自省的，是会反省的。而这个自省和反省，从一方面来讲，永远不可能没有，因为除了我们有山寨、有岩石、有磐石、有盾牌以外，我们也有我的罪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解释说，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还有这个原罪、罪性在我们身上，这是我的根深蒂固，除非到见主的时候不能完全脱离。但是我们同样又说了，我们不因为我们有这么根深蒂固的罪恶，我们就不努力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也保守自己远离自己的罪恶。就我们承认我们还是罪人，但我们又努力的靠着主给我们的恩典、主的救恩、主的宽大，使我们继续走圣洁的路。38节，我追赶我的仇敌，灭了他们，未灭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各位，这些经文也看起来太残忍了，这个有点像共产党所流行讲的，就是打落水狗的精神哈。这个反革命，你不打他就不倒，倒了还要踩上一脚，我们要赶尽杀绝。各位，这好像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是饶恕我们的敌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仇敌能够悔改哈。我想也是这样，我们对任何人没有恨恶的心，没有报复的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态度来处理他们。我在星期五跟信友团契的弟兄姐妹讲到基督徒的伦理里面，我大胆的讲到这个爱的伦理，我大胆的讲到耶稣的话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不实际的。你哦呦，康牧师，你真的是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哈！我希望我没有，你为我祷告。圣经里面最熟悉的话，我们最熟悉的话，我想或者外邦人也最熟悉的话，是不是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沿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最熟悉的话，或基督教最大的特点，是不是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应该是嘛。连外邦人都知道，连犹太教徒也会说，这是犹太教跟基督教基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讲公义，他们是讲要爱仇敌的。那我们基督徒伦理特点就是这种爱的伦理啊，我们就这样去做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说甘地是受这个影响，然后来实行他的 civil disobedient，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翻译哈，就是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对抗英国，让印度能够独立。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也是被这个来感动，来对抗那个种族歧视的这个罪恶。如果他们重点是看在非暴力的话啊，那很好。不过恐怕他们，对不起，我实在没有他们聪明，我只是很稀奇。如果这是他们灵感的来源，我觉得他们完全看错了。马丁路德金恩也好，甘地也好，他们在用一切可能的非暴力行动在对抗一个罪恶，而耶稣说不要与罪恶作对。这圣经讲，我们中文翻不要与恶人，但英文多半都翻不要与罪恶。因此如果我们照耶稣的话来做的话，就是如果我们是甘地，就是我们不但不与 英国人作对，我们还劝巴基斯坦、中国通通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我的大女儿被强奸了，我还要把左脸也转过来，小女儿也送过去。各位，这不我讲的，这经文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嘛？那这经文怎么解释？我们应当爱人，我们的爱应当是，哎呀，右脸左脸通通给人家打嘛，好像又不太对。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经文，现在我们的英雄微博福斯都要变狗熊了，因为微博福斯正是用他所有的力量，包括从上帝来的力量来对抗奴隶这个制度。那照耶稣讲的，不要对抗嘛，你还劝别人继续做奴隶，儿子孙子都做他的奴隶，不是吗？那这明明不通嘛，明明不合人道，不合逻辑，也不合神的道。那我觉得不是那么难解释，或者如果我们看圣经哈，包括在登山宝训前面讲的，论仇恨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论奸淫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第六，这是负面的，坏的事，好的是第六章，论施舍，论祷告，那里都我觉得表现一件很清楚的事情，就是重点不在你外在的行为，你外在没有杀人，你内心恨人已经是杀人了。你外在没有犯淫乱，你内心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已经与他犯奸淫。各位弟兄，我们是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对不对？我们有这本领，对不对？哎，好，你不懂算算没关系哈，你真是够纯洁了，已经犯奸淫了。也就是说，外在不是不重要，但神更看重你的内心，而内心的不善是使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的。神耶稣根本没有废掉律法，因为在第五章前面还讲到，律法一点一画都要成全，主替我们成全了。施舍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我们就照字面来做的话，只照外表的话，那你也寸步难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六章三节。我的问题是，你如何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左手有个眼睛会看到右手所做的，左手有个耳朵会听到。哎，各位，不要让我侮辱你的智商啊！你应该知道，那不是重点，不是左手右手的问题。那重点在讲，你行善不是做给人看的，那重点在你心里的良善，而那我们没有的。当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有主给我们的良善的时候，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与恶人作对。如果那个左手右手不是字面的，左脸右脸也不可能是字面的。耶稣要我们基督徒做的是，我们对任何人都有爱，但那爱的表现方式对每个人不一样，对被强奸的和强奸的人都爱，但是爱的方式不一样。对被强奸的可能是安慰，可能是医治，对强奸者可能是关起来，可能给他鞭打。我们把这个回到撒母耳记下22章，我希望我们就能够看到那种作战，那种打败仇敌，要把他们完全消灭，这种观念我实在觉得用灵意来解是最恰当的。也就是神要求我们心中有完全的良善，可是我们行出来一定不够完全，但是你行出来是怎么样表达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除恶务尽，重要的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希望靠着主来把所有的罪恶我们看得见的都继续不断的对抗。当然这里如果要讲到应验，真是只有在耶稣身上应验了。那但是有这样的应验，耶稣身上的应验，包括他将来再来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不做这些外在的事。我们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完全，但我们继续去做，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这相对的义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身上多显出来。愿主帮助我们是一个有上帝恩典的人，这个恩典没有丝毫妨碍到公义，这个恩典没有把强奸者和被强奸者一视同仁的对待，但是却一视同仁的爱。 以及其他的每一个表现的方式会不一样。恩典让我们能够公平，神的恩典也不废掉他的公平，恩典也让我们在艰难中患难中有力量，但是我们并不一定在今生事实上一定不能把所有的患难和邪恶都消除。那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继续有信心。在2008年9月28号加拿大的 Alberta 省的一个很小不到一万人的 Edson， 我不知道念 Edson 还是 Edson E-D-S-O-N， 这小城出了一件事情。这个小城有个教会叫做 Edson Baptist Church， 他们的牧师叫做 Terry Stauffer。 Terry Stauffer 在那天9月28号2008年到现在还不到一年，他在他的部落格，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部落格，反正留了一个言给他朋友，说昨天晚上4:45在 Alberta 那个地方下午4:45天已经黑了，所以是晚上4:459月的时候，昨天晚上4:45我们可爱的14岁的女儿 Emily 被攻击被杀掉了。这是一个邪恶的事情，但是他当时就写了，后来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中，他和他的妻子非常的就是得胜了，而且兼顾了很多人，带了很多人信主。他说在当时就是他知道他女儿已经被攻击死了以后，他立刻发出来这个部落格里面有说，我们更认识，那我用英文讲 The value of goodGospel theology， 那美好的福音神学，他那支持了我们。他说神让过去他这一两年特别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支持了他。那各位，我刚说了我不喜欢讲那很煽情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碰到这种事，或者我们通常不会碰到这种事，但是我们会碰到各样的事。而不管那个是不是能够登报纸的那些大事或者小事，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是公义的，是继续扶持我们的，也不叫我们就不碰到任何的患难。我们求主让我们不碰到这些，但碰到了，这福音能帮助我们，神能帮助我们。那这福音是什么？原谅我说，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听了一万遍了。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美国，我也听到一些事，我现在回到台湾也继续听到这些事，无非是一些艰难困苦的事，因为跟牧师讲通常不会讲很好的事，讲一些很难的事。他说神预备了我，让我能够接受这个事情，因为我更认识福音是什么。我在过去这几年福音是什么？各位请原谅我讲这老话，请原谅我不好听。他说 the worst thing， 最坏的事能够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不是死亡，最坏的事发生在人身上是人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而这个震怒因着耶稣的死而除去了。他说当他知道他女儿死前的那一段，我相信是被强奸死的，他最痛苦的是哇，那最后几分钟他女儿何等痛苦。各位，你做父亲的你能想这种事吗？这些时候和生活中的每个时候，那个福音，那个上帝能不能真的帮助你？那是真实的。什么东西帮助他？就是这个福音。他说我记得了，基督被撇弃为叫我的女儿不必受伤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现在已经很少人讲了，但这个帮助了他。后来这将近一年的时间中，他也兼顾了许多弟兄姐妹，他很多人跟他说哎呦牧师你好坚强，他说他听到真的啼笑皆非，他说他们不坚强，他早就要垮了，是主支持他的。我还在等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不是看好戏的心里等这件事。就他有人问他， 你要怎么对那个凶手？这回答很好，当然你都知道答案嘛，要爱嘛，要饶恕嘛，你都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在写那些很戏剧的小说，不是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小说里面的哦，就饶恕了，然后就重担都脱下来了。我知道很多妻子在饶恕丈夫有外遇的时候是更痛苦，因为不饶恕姐妹又骂她，哎，其他人说，哎，你都没有爱心，饶恕又很火大，然后老公又没有悔改。我已经讲了，饶恕跟惩治不是冲突的，不过这里不讲那方面。他说我在祷告，他说我跟我太太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对他，但是一方面现在进入司法我们不想介入，一方面我们希望神让我们不是做作的去做这个事。我很高兴，我没有看到那么非常动人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双方抱头痛哭。各位，生活中不一定都是这样的，你不要把这些当作一定的那个大团圆的结束，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恩典是跟你同在，他的伤他的痛都是真实的，他的愤怒他的绝望也都是真实的，但是神带领他度过。我想这是我讲诗篇这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所经历的一个总述。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恩待你的儿女能够敬畏你，恩待你的儿女能够喜悦你的恩惠和慈爱，恩待你的儿女这么无知的时候，被你爱的时候，甚至不体会你爱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出你的慈爱和怜悯、公义和圣洁。你是如此对我们，也如此要求我们。求主在我们身上做你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做不来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